园落日，江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 Johnny 录音，冯云中主讲。要不回名册，涂树东在盛怒之下控制不住满腔怒火，拿过桌边那根黑漆手杖，对着黄梅身上连打几下。
救命啊！
黄梅忍不住身上疼痛在惨叫。正在这时，丁氏听到女儿呼救，心中大吃一惊，赶快窜进房内，见涂树东像疯了一般举杖还要打黄梅。丁氏奋不顾身扑过去，拉住涂树东的手杖，连声叫：
树东，树东，你不能再打我的女儿了，有话好说吗？树洞，树洞。
丁氏的哭声遏制住涂树洞的凶业。由于丁氏的哀告，涂树洞放下了手杖，但是如凶神附体似的，涂树洞一掌推开丁氏，大声地对他吼道：
你这个老东西也不是好人，干脆说你们一家子没有一个是好人，都拿我涂树东当乌龟王八蛋看。好，老子今天非要跟你们拼到底不可，你要不把那本名册交出来，老子要把你们一个个拉去雨花台枪毙。
接着就见他拔出身后的手枪，对着房内大穿衣镜上连开两枪，震耳的枪声把大穿衣镜打得粉碎。涂树东真像是发了疯似的，紧接着枪声之后，他拿起两个小板凳朝房内胡乱扔砸。陈嫂听到枪声跑到后院，把正在推牌九的赵二童和小刘叫来，两人跑到房里冒着生命危险把涂树东抱住。这时涂树东已经累得精疲力尽，顺势倒在沙发上停住了手，气喘不已。但见他对躺在地上啜泣的黄梅骂道：
你想对老子作怪，我姓涂的不是好欺负的，你三天之内若不把那本册子交给我，可别怪我姓涂的心狠手辣。
队长，你看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呐！哎呀，你看你的手被玻璃割破了，还在流血呢，要快去医院止血，打针医治啊！要是得了破伤风，您就没命了。
涂树东听了赵二童的话，心里一惊。赵二童便趁势把他扶起，到医院去医治他的伤口去了。黄梅自从遭受到涂树东一顿毒打以后，已是遍体鳞伤，心力交瘁。所幸腹中胎儿保住，并没有小产。自己躺在床上前思后想，越想越觉得自己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他想，此刻的方明不知身在何处，会不会遭受到涂树东的毒手？黄梅挨过三天，并没有见那个魔鬼回来，心中不免有些狐疑。想到方明吉凶未卜，更感到不安。这天早上，黄家的人才吃过饭， 丁氏为要补足女儿去看方明时损失的两根金条，趁早去找丁维庸追讨烟账去了。陈嫂则放好一大盆水为黄梅洗衣服。陈嫂一面洗衣一面说：
小刘，
嗯，
太太临走的时候要你去找一位大夫来替小姐看病，你看已经都过了上午十点钟了，你怎么还赖在这儿不去呢？
哼，别说请个大夫没有用，就是华佗在世也难治好我们家小姐的病，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把那个疯子找来。
哎，你这个杀头的，你再胡说被队长听到会扯烂你的狗嘴的。
除非他有顺风耳，
说不定啊他今天就要回来了。
哎，我们这位涂队长啊，火气太大，心也太狠了。你看他把我们小姐打成这个样子，也真是心狠手辣，一走啊就是几天不回来。前几天你看多亲热，真像把小姐当天上月亮捧。就从前天那个姓方的来了之后，情形就大变了。那个人真是他妈的冒失鬼。
火婊子，叫你不要说你偏要多嘴。小姐哭了半夜天亮才睡，你把她吵醒了，老娘叫你吃火腿。
陈嫂说着站起来扬腿就要踢小刘。小刘也不示弱，伸出拳头，他说：
来啊，你有火腿我有铁拳啊，来啊。
两人正争吵时，冷不防身后突然出现丁维庸，如同幽灵般把两人吓了一跳。丁维庸神色慌张，沙哑着喉咙说：
陈嫂，陈嫂。
庸爷你回来了。你到哪儿去了？好几天没回来，吃了早饭没有啊？
别废话了，我问你，太太到哪儿去了？快告诉我。
一大早就出去到夫子庙找人收烟账去了。
啊，怎么这样啊？家里没有主人吗？
小姐在房里睡觉呢，她生病了。
哎呀，真是糟糕，这不如意的事全一块来了。
什么事儿啊，庸爷？
哎呀，什么事儿？跟你说了也是白搭了。我叫你快点把太太找回来，越快越好。
小刘啊，请你骑车到夫子庙卖狗皮膏药的王麻子家，快点把太太找回来，就说庸爷有要紧的事找他。
对对对，哎，小刘啊，看见太太就说我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他。
啊，好好。
小刘见丁维庸急得非同小可，立刻扔掉烟屁股，推着脚踏车就走。才出大门，迎面和丁氏撞个满怀。
什么事啊，这样急？小刘，差点把我撞摔倒。
有急事，庸爷回来了要我找你。哎呀，老太太。
丁维庸听到丁氏在门口说话，赶紧走过去。只见丁氏提着收钱布袋，一面揉手一面走进大门。丁维庸惶急地说：
姐姐，姐姐。
维庸，你跑到哪儿去了？一连好几天都不回家。
不要说这些闲话了，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丁氏边问边向东厢房走。
有我的老姐姐，你还在这儿像个没事人的。
什么事嘛，快说啊。
丁维庸听了，凑近丁氏的耳旁，用严重的口气对他说：
有大祸了。
啊，什么事啊？
涂树东死了。
树东死了？啊，是真的吗？
骗你，我就是乌龟王八蛋。
哎呦我的妈呀。
丁氏两腿一软，一头倒在沙发上，全身像瘫痪一样，有气无力地说：
你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横祸。
快，
快说快说，他怎么会死的嘛？
事情啊，也是凑巧，涂树东不知道怎么搞的，前天从上海回来，突然丢了一本绝版的潜伏在南京的余方特务分子的名册，被古村联络官大骂一顿，说要是找不回来就要把他枪毙。涂树东一急，又在苏州抓到一部分余方分子的新线索，他想把潜伏在南京的特务分子一网打尽。
哎呦，这也做得太绝了，可是那涂树东怎么会死的呢？
天还没黑呀、啊，刘队副就派车子到下关车站去接涂树东，结果没能接到涂树东。我想在部队里等他，问问云土新货的消息。在他们部队里过夜的时候，就接到下关方面的电话，说涂队长跟古村联络官的汽车走到义江门外中山桥转角的地方被炸了。
啊，是用什么炸的？
连中了5-6颗手榴弹，好惨了。
全都死了吗？
古村联络官的车子有保险玻璃，他只是在手臂上受了点伤，可是涂树东的车子在后面被炸得最惨，还有赵二童跟司机也都受伤不轻了。
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
古村的汽车跑在前头，他逃过了一劫。涂树东的车子被炸破了一个大洞，他的半个头都被炸掉了，身上的文件也都被搜光了，还有赵二童跟司机都受了重伤。
还有呢？现在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了？韦勇，
古村的车子机器没有毁掉，就放足了马力开到义江门，命令几十个日本宪兵开车追缉凶手，可是啊，连个屁也没追到。受伤的赵二童跟司机已经送到鼓楼医院去急救了。我跟刘队副才从医院里回来，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我的老姐姐。
哎呦，这下该怎么办呢，韦勇？
怎么办？我告诉你，这时间紧迫，这场大火恐怕就要落到我们头上了。
落在我们头上？哎呦，韦勇啊，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呀？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恐怕今天晚上啊，不，说不定待会儿啊，这日本宪兵就要来我们家抓人了。
啊，抓谁？
抓我们呢？
抓我们？魏勇啊，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涂树东被炸死了，是跟前天方明秘密来南京有关。他们还说那本名册是前几天涂树东在上海用严刑拷打余方分子逼出来的口供，听说那本口供名册是绝本，不知怎么搞的被涂树东弄丢了，这又传说是我们家小梅偷去的。这你说糟糕不糟糕啊？
原来涂树东毒打小梅就是为了那本名册啊。
对呀，你猜中了，祸根就出在那本册子。今天早上啊，刘队副已经把全部的资料跟我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古村联络官正在跟小原宪兵队长秘密地进行追查这件案子，第一步啊，就是要逮捕我们全家人，你看危不危险？姐姐，你快点逃走吧，你要是不逃我就要先跑了。
丁氏听了丁维庸的话，干枯的身躯如同一具泥塑的土地婆似的僵立了片刻，流下了泪水，伤感地摇头道：“
走躲都不是办法，我走了，梅儿该怎么办呢？我们都跑了，这家又丢给谁呢？何况小梅还伤痕累累，需要医治。唯有你要走，就一个人赶快逃走吧。我是决定不走了。哎呀，唯有你快走，快走！家里一切的事，你都不要管了，不要管了。
哎呀，不要哭了，我的姐姐，时间急迫啊，快走吧，逃命要紧呐、啊。
唯有你就带着梅儿先走，我要守住这个家，我死也不走，随他怎么变化。
哎，也好。
丁维庸像得赦令似的，转身就要进房叫黄梅。丁氏拉住他，生气地说：“
胆小鬼，你这么害怕，难道真杀来了？”“
哎呀，不是我怕，这再迟了，我们就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姐姐，你要是不走。”我真的要跑了，再不跑时间就来不及了。
我要赶快到巷口车行叫辆汽车来，我要陈嫂赶快收拾房中贵重细软东西带着走。你快去叫汽车啊，快呀快呀、哎、
好。
丁维庸得了姐姐催促，一溜烟地跑出大门叫汽车去了。丁氏见丁维庸走后问陈嫂，才知道小刘请大夫还没有回来。丁氏转身起步，正要去女儿房间，却忽然看见丁维庸十分慌张从大门外又跑进来，气急败坏嚷着：“
姐姐，姐姐不好了，快跑啊！”“
什么事啊你，鬼吼鬼叫的。”“
有一辆日本军用的卡车已经在我们巷子口停下来。”“
啊，
有宪兵警察，他们把出路给封住了，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正在向前面搜查，快跑啊姐姐，赶快快躲起来啊。”
由于丁维庸狂喊怪叫，皇家仆人被他惊吓得慌作一团，接着就听大门外巷内响了两道枪声，震耳的音响环绕着屋宇，就在顷刻之间已听到有大群人在皇家大门外，由远而近，就像排山倒海似的进入这座金碧辉煌的荣记土高行大门内了。方明回到苏北淮东乡下游击抗日基地已经一个多月，师长刘漫天念他作战负伤十分辛劳，就特准一个较长的假要他休养。可是方明近来因酗酒的恶习常常通宵失眠，健康一天不如一天，有时与人家激烈辩论，把天下的女人骂得一文不值，有时却一言不发，终日闷坐。李玉山与何德芬两人虽然不十分明了方明这次从南京回来行为会变得如此失常的原因，但从他说话的含义上已流露出十之八九，所以他们两人时常来劝方明保重身体，不要过于强害自己。然而这些话在身心饱受创伤的方明听来，就像一些轻烟薄雾， 顷刻之间就消散得一点踪迹也没有了。天下的事是变幻莫测的，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事，更是瞬息万变。何德芬自从到了淮东乡间，与李玉山见面之后，两个人很快的就打得火热，尤其是何德芬把整个心都给李玉山了，所以他俩就派人把住在淮安城内的何老太太接到淮东乡间为两人完成婚礼。方明听到这个喜讯，心中固然很高兴，但却也有说不出的感慨和伤痛，因为他们两人能在基地成婚，可以说是黄梅和方明从中促成，而黄梅如今却沦入一个不能自拔的境地。想到这里，有一种触景生情的感觉，使他的内心有无限的感伤。过没几天，何李二人的婚礼已在苏北淮东游击基地举行了。这天来车桥小镇向他们道贺的宾客不少，大多数是军中袍泽和他们的眷属。主婚人是直属长官刘师长与何老太太，介绍人是名副其实的方明。军乐队为新郎新娘吹奏结婚进行曲，响起轻松愉快的节拍后，主婚人刘师长站在喜烛高烧的中间，面带笑容致辞。他温和地说：
新郎新娘，各位来宾，今天是李玉山同志与何德芬小姐大喜的日子，本人以主婚人身份来主持这个家礼，感到十分的欣慰与高兴。为了节省时间，我有两点意见。第一点，祝新郎新娘前途幸福，作战到底，早生贵子，以不负我们的厚望。其次是夫妻和睦，精诚团结，才能建立美满的家庭，来贡献社会，报效国家。
刘师长诚挚的祝词获得热烈的掌声。他转身看见方明脸色有点不对劲，不由笑着继续说：
新郎和新娘能在今天缔结为美满良缘，全是方明同志和他的未婚妻黄梅女士介绍促成的。常言道，饮水思源，我想新郎新娘对于介绍人这番美意不会忘记的，所以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但能吃到你们这对新婚夫妇的喜蛋，也能喝到方明同志与黄梅女士的喜酒啊。
师长说完就仰脸哈哈大笑，宾客们又掀起热烈的掌声，就连新郎和新娘也不禁抿着嘴笑了。吵嚷的声音中，有一位连级干部忽然高兴地喊道：
师长，你不知道，我们这位方团婿，他简直是地保当差，光替别人忙了。为什么不把他的另外一半黄梅小姐带来参加这个盛会呢？也好让我们欣赏他的风采啊。
他生病了，抱歉抱歉。
那么就请方团婿代表说说新郎新娘相识的经过吧。
宾客们发出热烈的掌声，催促方明快些说话。刘师长就趁势把方明拉上台，让他站在喜烛高烧的中间，要他说话。方明迫于情势，只好用颤抖的声音说：
师长，
新郎、新娘和老太太，各位来宾，今天是玉山兄和德芬小姐结为连理的日子。介绍人不是我，是黄梅，他
方明说到第二个台词，眼睛一黑，两腿一软，整个身子已经扑倒在洗桌地上了。人们见状一阵惊叫。李玉山与何德芬离方明最近，两人惊吓地窜到他身边，把他抱起。李玉山惶恐地问：“
明兄，怎么了？你怎么了？
哎呀，他的脸上滴血是从头上流下来的。”
何德芬心里一急，拉起身上的白纱礼服，一把捂住方明的伤口，嘴里惊惶地喊叫：“
这怎么办呢？”
快找医官！你们快点把医官找来呀！快！
一干人听了刘师长的话，不知如何才好，一时之间哪里去找医官？恰巧才到乡间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陶运兰，他听说何德芬的喜讯，特地从野战医院赶来为他化妆。突然看见方明昏倒，他立刻从人群中跑过去，把方明头上伤口扎好，止住流血，随又转身唤来两个帮忙的人，把昏迷中的方明抬起来，放在担架上，送到附近的野战医院紧急救治去了。在陶运兰紧急安排下，先把方明安放在急诊室，经过一番检查，说他有脑震荡的现象，医官决定把他留院观察。陶运兰立刻要院中护士准备一间专用病房，他含情脉脉，全神贯注握住方明的手，轻轻地呼喊他说：“
方明，你醒醒吧，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方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啊！”“
是你啊，你妈说我是疯子，她叫人打破我的头，推倒我。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你为什么变心？啊，黄梅，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啊？”
陶运兰听了方明胡乱的一语，先是听不懂，慢慢的听出其中七八分的意思，于是他继续亲切地说：“
方明，你要听清楚，我是陶运兰，今天是何德芬大喜的日子，你知道吗？”“
陶运兰，你要问你的二妹陶运兰爱你的三妹何德芬啊，他们两人都已经到了淮东乡间，亲身参加军中抗日工作去了。不像你与贼为伍，出卖国家民族，向汉奸投降。你认为他有钱有势还投向他的怀抱，你太无耻，太卑鄙了！你滚！你这个臭女人，滚！永远不要再来接我！”
方明躺在床上，
不要来接我，
像是失去了理智，大喊大叫。全病房的人，包括何德芬与何老太太，以及李玉山和王立忠，都听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这时就听李玉山向陶运兰说：“
方团训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懂啊，还是请医官来诊断吧，好不好？”
李医官用听筒按在方明的胸口，细细地听了一会儿， 又用手捏起他的眼皮看了看，说：“
他可能是受了重大的刺激，精神恍惚，所以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先要把他的精神稳定下来，慢慢的休息就会好的。现在你们不要跟他说话，以免他再受刺激，最好能够让他安静，多休息就会复原的。”
哦，方明，你就安安静静的睡吧，我们不打扰你了，我们走了，等你睡醒了我们再来看你。
你滚、你滚、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从此一刀两断，滚，臭女人，快滚。
听了方明的话，陶韵兰花容失色，房中其他的人也大感意外。李医官见大家脸色不对劲，他说：“
这是因为他遭受到重大的刺激，睡一会儿就会好的。”
当陶韵兰带着众人走出病房，到了外面家属休息室时，何德芬脸色凝重，向陶韵兰说：“
二姐，我听方明说的话，他的话虽然像梦话，可是他话中有话哎。”你可不要误会他骂的是你哦。
陶韵兰听了心里明白，但是他却故意地问：“
他的话明明是接着我的话对我吼的，你怎么能说他不是骂我的呢？”
二姐，这你可不能误会他哦。我不是在为方明辩护，可是你听他发出抑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几乎都和你没有关系，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嘛，你听也听得出来呀。在我看起来啊，可能其中大有内情哦。
你说有什么内情？
二姐，我在想，可能我们那位如花似玉的大姐，她做错事了。
大伙儿正在议论纷纷，野战医院一个守大门的传达兵手持一卷信札走进屋内，向陶韵兰行了个立正举手礼，礼貌地说：“
报告护理长，有你的一封信。”
传达兵向前送上信。陶韵兰伸手接过信一看，原来是他母亲自淮阴家中寄来的家书。用手摸信，比往日寄来的信厚了一倍，心中觉得有些纳闷，不知信中是什么东西。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一看，除了是他妈妈写的一张信纸以外，附带有另一封信。再细看信封上的地址，竟然是发自南京的第一监狱的黄梅。陶韵兰看了后，心中大为惊诧。何德芬看他脸色紧张，连忙问：“
怎么啦，二姐？是谁的信啊？”“
从南京监狱寄到仁慈医院给我的信，是我妈转来的。好怪啊！你看，
二姐，你快看信中的内容啊，八成是大姐写的。”
陶韵兰赶忙把信拆开，又把信封里信纸抽出来看。只见上面写道：“
韵兰二妹，在烽火乱世中，我跟你与何德芬是刻骨铭心的姐妹。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离开清江的。二妹，你还记得吗？我为了方明的医药费用回到南京，哪知情势有180度的大转变。就在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下，我跟我的母亲都被捕入狱了。黑牢的生活是多么的阴森可怕，可怜他老人家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而我又身怀六甲，眼看就要分娩了，是呼救无门的。亲爱的韵兰二妹，令我最感到不安的
就是方明的下落。他是不是已经安全地离开南京城？是不是又回到了清江仁慈医院？如果是这样，我就放心了。他能够再度受到你的关怀照顾，纵然是死，也安心瞑目了。二妹，纸短情长，亲爱的二妹，祝你保重，你的梅姐敬笔。
陶韵兰一面看信，一面流下了两行热泪。何德芬在旁看了他的脸色，心中感到不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问：
二姐，信上说的是什么事啊？你怎么哭了？
李玉山跟何老太太等人看了眼前的情形，大伙儿都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陶韵兰声音颤抖地说：
大姐被抓进牢了。
啊？
她的妈妈在狱中病危，九死一生。大姐在狱中待产，你看大姐苦不苦？
是谁害大姐坐牢的？
信上没有说清楚。如今沦陷的南京，不是日本人抓的，就是汉奸害的。现在的大姐已经落入虎口了，你看怎么办？
二姐，我们一定得想法子去救大姐出来啊。
这时原先睡在病房内的方明突然走出病房，他扬起右手向屋外所有的人说：
你们的话我听到了，他入狱坐牢是自找的，他是一只自投罗网的扑火灯蛾，他要找死，谁能救他？
方明，你是怎么了？我们说话不关你的事，你还是进房睡觉吧。啊，去睡觉。
我不睡觉，我要看戏，我要看，我要看。
不要。
陶韵兰怕他看信精神受到刺激，但方明仍然要看信。这时站在附近的李玉山走到方明跟前，很有礼貌地向着他说：
啊，方团训，我知道你上次去南京在精神和身心上都受到很大的委屈，猜想你对我们的黄梅嫂一定有很大的误会，我说的不会错吧？
你猜错了，你也说错了。我亲眼看见他与汉奸为伍，何况他还盛装艳抹的跟汉奸同乘一车，证明他已经出卖了良心，出卖了灵魂，这还会错吗？
李玉山听了方明的话，顺手取过陶韵兰手中的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略加思忖地说：
嗯，方团训，你错了，你可能冤枉你的夫人了，你要冷静。你知不知道她现在身心都受到重大的打击，现在痛苦的深渊，是一个孤苦无助的人呢？
她自作自受。
方团训，她不是自作自受，她的信上说她是遇上了一场暴风雨中被卷进漩涡的。方团训，她是你的太太，不是路人呢，她是跟随我们全团官兵攻进淮城其中之一的一员呢，她是和你生死患难的夫妻啊，你怎么这一点夫妻情分都不念呢？
李玉山，你是拿着这番大道理来训我是不是？
唉，团训，论建制，我是归你管的少校政治队长，而你却是领导我的中校团训，严格的说，你还是我的直属长官，我怎么敢教训你呢？可是，今天关于南京来信的这件事情上，团训，你要冷静分析，你要再三的思索。我敢武断大胆的假设，其中必有隐情。
这，玉山兄，怪我说话莽撞，你能把你读到的见解再说给我听听吗？
这很简单， 嫂夫人要是变节了，她就是不会被关坐牢的。她要是对你变心了，她也不会来信诉苦的。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
方明听了李玉山这句幽默的双关语，不禁笑出了声，凝重的气氛轻松了许多。就在这时，野战医院的候诊室电话铃响了。陶韵兰走前几步，拿起电话问道：
喂，你找谁？是的，我这里是野战医院，我是医院的护理长。哦，你是师部的孙参谋啊，有什么指教吗？我听不清楚，请大声点。啊，怎么你说师长就要来医院看方团训啊？是，他好多了，谢谢师长的关爱。好，我转告他，我对他说。好，我们在医院等师长来。好的，再见，再见。方明，
嗯，
我们的刘师长真关心你，他就要来看你了。
哦，
方明，我才看你笑得蛮爽朗的，只要心病好了，头上那点小伤没啥大碍，过几天就会好的。
啊，既然孙参谋先打电话来说师长要来，我看很快就会到野战医院来的，我们出去到大门口迎迎师长吧。
可是我们医院院长因公出差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你把全院护士集合起来站在大门口，这样的阵容一定很好看的。
也好。
陶韵兰立刻通知全院十多位女护士到医院前广场集合。屋中所有的人，包括方明、李玉山、何德芬、何老太太与王立忠等人，也都站在大门口准备迎接刘师长的到来。大家等了不到十分钟，见远远的田埂堤路上隐约出现三匹骏马，正朝野战医院方向而来。一会儿，师长率领随纵参谋及副官骑着三匹骏马走进医院前土坪。陶韵兰立刻向刘师长致敬。
师长好。
师长率领参谋与副官立刻下马，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刘师长首先走到陶韵兰面前与他握手，口中频说谢谢。接着他走到方明跟前与他握手，以及跟德芬、李玉山握手，态度亲切和蔼，流露出长官关爱部下的风度。接着就由陶韵兰导引刘师长等人走进医院大门，进入会客室，众人跟随相继坐下。师长笑着问
陶护理长，方团训的伤势我看已经好了，没什么大碍吧？
报告师长，我的头只是受了一点小伤，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师长的关怀。
嗯，好好好。方团训，你参加淮城战役有功，顾军长已同意升你为本师政治部主任，我来这里啊是把这消息告诉你，你在医院休养一阵子，下个月一号到任，顾军长要亲自主持布达式，还要将你报请中央叙讲。
师长，我惭愧，我没尽到责任，请师长取消报我叙讲。应该报请叙讲的人是带领全团官兵攻进淮城我们的团长陈学武和全团官兵，他们英勇作战，战到弹尽援绝，他们都壮烈殉国了，他们都把宝贵的生命献给国家了。
方明说完掩面直哭。刘师长听了方明的话很感动， 由于曾经亲身参加那场战争的有李玉山、何德芬、王立忠，甚至何老太太等，这些人听了方明所说的话，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都忍不住感触万分，纷纷流下眼泪。刘师长见大家的情绪这样激动，他的心中固然也很悲痛，但他还是忍住哀伤，神情镇定地对方明说：
方团训，我知道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常言道，英雄有泪莫轻弹，攻进淮安县城一团官兵已经壮烈成人，师部已将他们英勇攻守经过做成战斗详报，报请军部转报中央叙讲，将为国牺牲的团长陈学武还有有关成人官兵近似忠烈祠祖斗千秋，追思他们的英勇伟绩。
刘师长这段感人肺腑的话，使得众人内心受到极大的感动。大家悼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官兵们，在天之灵的魂魄英灵不灭。就在这样扣人心弦的沉痛气氛中，刘师长为了抚平大伙儿伤痛的心情，他忽然笑着对方明说：
方明同志，我把你参加淮城战役作战负伤经过向顾军长报告，他不但将你中校团训升任为本师政治部上校主任，另外发给你中勤奖章一座，奖金1000元。王参谋、刘副官，
是，
你们两人把奖章奖金拿出来，我现在就发给方团训。
是。
随纵参谋与副官立刻从皮包取出奖章和现金交给刘师长，他接过后走到方明面前，方明面露微笑，立正向刘师长恭恭敬敬地行个举手礼，接下奖章和奖金。
谢谢师长栽培，方明当尽忠职守，追随师长报效国家。
好，我还要赶回师部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要先走了。我看方团训呢，精神还没有完全恢复，他最好要在医院呢多休养几天。陶护理长，
是，
那就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他喽。
是，师长。
好。
接着，刘师长带着随纵参谋、副官离开。走出了野战医院大门，骑上原来的三匹骏马，一干人恭送到大门口。只听陶韵兰再度喊道：
李长，这里。
刘师长听到陶韵兰的恭送口令，骑在马上频频挥手致意。元落日第六集，江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小安录音，冯云中主讲。参加演播的有张东光、李若梅、徐雅文、曹继鲁、董淑珍、李正淳、潘宁东、郭如顺、王聪颖。谢谢收听。